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在河内的峰会无果而终。此前美朝外交官员多次进行会晤与准备，特朗普总统也对自己与金正恩的会晤抱持乐观态度。然而河内峰会的结果出人意料，特朗普和金正恩各自拂袖而去，令舆论和分析家们感到错愕。特金峰会破裂的真正原因也引发了舆论与分析家们的揣测与思索。这一局面将会给半岛局势乃至整个区域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我们今天邀请美国七色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维正教授。
主持人好。
王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次这个美朝的河内峰会破裂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您看来？
我想破裂的原因很多，但是归根结底来讲的话，应该是双方缺乏互信。那这个缺乏互信的话只是一个表征而已，那真正的原因的话是多年来两国多年来的这个敌意，然后再加上长达25年的这个废核的谈判没有任何的结果，再加上川普跟金正恩这两个人都非常迷信自己的魅力，认为说过去前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在他们的手里面的话能够靠着两个领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气氛的话就可以把它解决。我觉得到最后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所谓中国话里面有一句讲，就是说所谓士大夫无私交。那么把它拿到这个国家的层次上来讲的话，就是美国跟北韩的国家利益的话基本上有所这个干戈。那么这个长期以来造成的这个互信的话，我觉得是这一次峰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嗯，这次峰会失败以后啊，刚才也提到，就是舆论界还有分析家们就是有种种的揣测，甚至有些人认为啊，可能是这个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问这个河内的时候，他的这个前私人律师啊，在美国这边国会的作证暴露了透露了很多对他非常不利的一些信息等等，可能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等等，有这些说法。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北京对这次美朝峰会以及对这个平壤的这个影响力现在怎么样了？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上任总统以后北京啊对这个平壤的这个影响力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
是的，我想过去一年这个美国跟北韩的关系进展神速，那么就是到去年新加坡的第一次峰会，然后上个礼拜在这个越南的峰会。那么过去的话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的这个去和化这个事情上的话总是扮演一个斡旋的角色，那么美朝直接在谈判的时候就使得这个北京的话有一种焦虑感，有一种失落感。那么所以这也可以证明说为什么过去一年以来的话金正恩到北京去拜访了4次，因为他要跟老大哥一方面的话是取得他的这个信任和保护，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要跟他报告，就是说这个情况不会失控。但是我观察一下，就是说这次这个在河内谈判的时候，北京其实是在做壁上观，而且是等着在渔翁得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北韩是要求美国要解除这个经济制裁，那请问谁是解除经济制裁以后最大的受惠者？因为北韩的90%的贸易都是跟中国在做的，而且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的企业也好或是个人也好是在美国的制裁的这个名单上面，包括这个华为的话，它是因为这个它的这个财务长被逮捕的话是因为违反了美国的这个对朝鲜制裁的命令。所以如果解决了这个解除了这个经济制裁的话，最大受益者是北京。另外就是说美国现在跟韩国的话暂时您刚刚提到就暂时这个冻结一下这个年度的军事演习，甚至于说有人可能很担心，就是事前有人很担心，如果说川普总统急着要跟他签约的话，那么签了一个所谓的和平协议的话，是否要导致将来这个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的撤离？那请问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说美国跟当地的这些盟国包括南韩跟日本的关系削弱的话又撤军的话，那么我相信北京也是最大受益者。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话对于这个谈判的话 他做壁上观，而且在遥控，然后希望说能够从中得利。
嗯，再次的河内峰会破裂，对于这个朝鲜半岛乃至整个这个东亚地区这个区域的这个地缘政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短期看起来的话，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延续着现状，所谓的 status quo。这个现状呢，就是一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北韩它已经有这个核子武器和这个导弹的能力。那么它目前为止的话是他说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能力，所以他停止试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双方可能都会相当的谨慎，就是说不要挑衅对方，让这个升高这个延迟或者是行动上面的一个对峙。但是从长久角度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经济制裁对于北韩政权一定是压力很大。所以为什么金正恩这一次到河内来的话兴冲冲的，希望说能够把宁边的这个设施把它交换，就是说让美国来解除所有的经济制裁。所以我相信在短近的将来的话，美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嗯，王教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在三月底可能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会在这个海湖庄园要见面，要进行这个贸易这方面的谈判。对这个谈判你是什么样的预期？比如说这个谈判有没有破裂的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说在这个河内的时候，川普总统特别在记者会上面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走开啊，就是说谈不成的话，如果说一个不好的一个协议的话，宁可不签。然后他提到说，过一阵子有可能会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如果说这个谈不拢的话，他也有可能会拂袖而去。那么现在根据很多的报道的话，就是说中美的谈判好像是有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有一些地方的话是非常非常难达到。那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北韩事情有一点相似，就是说川普总统是不是很相信个人的魅力，就是说把过去几任的总统所做不到的事情的认为说他与这个对方这个领袖的个人的这个魅力的话就可以达到。所以我觉得在海湖庄园这个如果达不成的话，那个然后双方走人的机会不是没有，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双方还有意愿都要把能够达成协议，因为就是双方的这个经济的成长，特别是在中方的话都已经减慢，所以就是看说哪一方让步比较多一点。
嗯，王教授，差不多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河内的这个美朝峰会的破裂对于特朗普总统未来的执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上个礼拜的话可以说是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是内外交忧的一个礼拜，并不是太好。然后2020年他有意要竞选连任，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如果说在内政方面遭遇到这个民主党很多的挑战的话，他势必希望说在外交上能够取得成果。所以他先前的话还吹嘘说是不是因为北韩的事情的话可以让他夺得这个诺贝尔奖。所以我看的话他可能是希望说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跟中国签这个贸易协定的话上面取得成果，这样的话他对于他2020年要竞选的连任的话就等于说是有一个好的彩头。
嗯，目前的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调查会对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是当然会，因为这个Robert Mueller 这个专任的检察官的话已经收集证据很久，如果说他觉得证据足够的时候要交给国会来启动这个弹劾的这个程序的话，虽然弹劾是一个政治的程序他未必会成立，但是对于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政治前途来讲的话确实会有很不利的影响。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七色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